昨天我们说登山宝训有一个很重要的旧约基础，现在请各位回答，这个旧约基础是什么？哎，我怎么会听到有一个五字在里面哈？应该是61章，不会到50几章去的啊。以赛亚书61章啊，这个要好好的记住，因为主耶稣到地上来，他就把这一章圣经向众人宣告，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啊，所以照着神借先知以赛亚预言弥赛亚来到的工作，主耶稣在进行，啊，里面有很多项目。一开始，主的灵在我身上，主用膏膏我，然后耶稣说他要传福音给什么人？啊，原文是谦卑的人，小字做贫穷的人。那么到新约时候，主耶稣就更清楚把意义说明了啊，什么叫做传福音给谦卑的人，或做贫穷的人，就是心里或者是灵里啊，心灵贫穷的人。所以登山宝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是他们的？天国是他们的啊。那昨天我就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各位分析啊，邻里贫穷就是真心悔改，无依无靠，全然信服神的这一种心。什么样的人得进天国，与天国有份，天国是他们的啊？耶稣第一句话就清清楚楚地说明了，那就是心灵里面无依无靠，没有任何自己的好处功德，乃是像一个婴孩紧紧依靠父母来得着神所赐的救恩，仰望弥赛亚的恩典。所以昨天我说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到底进天国是因为人的好行为，还是因为弥赛亚的拯救？请各位回答。啊，这是一个很基础的概念，很根本的问题。啊，人能够与天国有份，因为神在古远老早就预言了，弥赛亚要来，他来了，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要安慰那一些哀恸的人或者悲哀的人，要把义赐给那一些寻求他的，能够称他们为公义树，要让公义和赞美在列国中发生。所以读登山宝训，我们要注意到这一个层面啊。事实上也非常的多，主耶稣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主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当然还有哀恸的人有福了，还有温柔的人有福了，这个等一下我们啊再一点一点的说明啊。那么当然登山宝训里也有提到不少要把更高的义活出来， 要把好行为显在世界，要把善行行在暗中啊。那个善行啊，马太六章第一节，善行原文就是义啊，义。不要把我们的义行在人面前啊，乃要行在暗中。所以登山宝训的确也提到要把义行出来，要活出来啊。那么我第一天也讲过啊，耶稣基督他是神国的君王，天国的君王。如果一个真正心里贫穷，无依无靠，仰望神，接受耶稣做王的人，耶稣的大能要带领帮助一个人过神统治的生活，享受神统治的福分。我们因着神的能力恩典，能够行出更高的义出来。所以更高的义是神的要求，却是神的恩典为基础，却是靠神的恩典来不断成全啊。在神的恩典中成全律法，这是基督徒一生不止息的经验啊。永远神的恩典支持神的要求，永远神的大能成全神的律法。如果这一个观念或者这一个实际没有掌握住，我们就会回到像罗马书第七章里的光景。保罗说，我对明白律法的人说啊，那些明白律法的人，保罗说来说去，说到最后这个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你向律法是死的，你要向律法死。如果你还是靠自己向律法活，以为你可以现在努力一点，你下一点功夫，你就能够成全律法，那么结果还会回到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下面是什么？这是靠自己的，活在律法下的人。连基督徒，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如果不靠着恩典，你又在律法之下，你试试看，一定还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啊。那么保罗在叹息的时候带来一个希望，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每一个基督徒永远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才真正经验律法所要求的义，律法所羡慕的良善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那么怎么靠着主耶稣基督？从马太福音的角度去看，从登山宝训的角度去看，那就是时时尊耶稣为王的生活，不断让耶稣神的国实现在心里的生活啊。如果从保罗书信的角度去看，那就是不断体贴圣灵，顺从圣灵的生活。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就讲论，凡体贴肉体就是死，顺从肉体就是死，体贴顺从圣灵就是生命平安啊。其实讲一件事情，体贴圣灵，顺从圣灵，那就是顺从主耶稣基督，靠着主耶稣基督。当一个人真正尊耶稣为王，靠耶稣为主，在心里面把神的更高的义能够活出来， 也就是一个体贴圣灵的人，顺从圣灵的人，圣灵在里面做的工都是代表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做的工。保罗活在主耶稣复活升天圣灵降下来之后的时代，当登山宝训传讲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下，主耶稣在地上传道，凡是真正邻里贫穷无依无靠，真正哀动仰望耶稣基督顺从耶稣基督，他就能经验耶稣给他的力量，活出更高的义。那么我昨天也从约翰福音跟各位讲到进神的国，其实进神的国跟进天国是一回事，是一回事。因为昨天已经讲了，从约翰福音来看，进神的国是圣灵重生我们，圣灵把神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圣灵怎么把神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那就是摩西怎样举蛇，人子耶稣基督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得永生就是得着神的生命，那就是圣灵重生他，给他神的生命。这样得永生的人就是被圣灵重生的人，被圣灵重生的方法就是得永生的方法。得永生的方法主耶稣明明的讲，人子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当然包括了真诚的悔改，昨天都讲过了啊，真诚离开恶道转向神，接受神所定的救法，那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做赎罪的羔羊，做人拯救的主宰。那么约翰福音讲信耶稣基督啊，都得永生，得重生，得进神的国，那么当然是神的恩典啊，不是人完成神的律法，是人相信耶稣基督，不是人的好行为。那么这个容易明白，但是很多时候基督徒对约翰福音的了解不够深入，以为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一个信不必尊耶稣为王。如果你的概念里面以为约翰福音所讲到信耶稣得永生这个信没有包括信耶稣作王，恐怕你的信不是耶稣所要的信。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啊，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各位知道约翰福音在末了，约翰把他写作目的写出来，他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什么？哎，怎么这么清早就已经答得乱七八糟哈、啊？又睡着了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然后是什么？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什么？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的目的。约翰自己说的，为什么写这么多约翰福音啊？为什么写这么多事情？要叫人信，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你说啊，有什么特点啊？特点好几点，先讲一点。现在又要考你们了啊！当主耶稣啊，当此约翰使徒约翰。记载这一段的话之前，他记载一件事情啊，请问记载哪一件事情？答对了，好，记载多马。多马干什么呢？主耶稣复活了啊，复活的那个礼拜天晚上，七日第一日啊，那一天大家都在聚会，多马不晓跑哪里去了啊，没有来。 耶稣显现，看他的钉痕的手，肋旁的枪伤啊，门徒们都相信耶稣是复活的主了，是万有的主，这一位荣耀的主啊，曾经替我们死受难的主，也是这一位复活荣耀统管一切的主。门徒们都信了，多马不在。以后多马说我不信啊，哪有这种事啊，除非我亲自用手摸到主耶稣的枪伤和肋旁的枪伤，我总不信。我们就发现如果该聚会不来聚会啊，是谁的损失啊？多马的损失啊，不要说多马了哈，哪一个不来哪一个损失啊。多马不去聚会，结果看不到耶稣啊，不过耶稣怜悯他，过一个礼拜晚上又显现了，耶稣说多马你过来，你过来啊，结果多马连过去摸的心都不敢了，那个敬畏的心，那一种全然折服的心。然后多马讲一句话，我相信是服服在耶稣面前，他说我的什么，我的主，我的神。主耶稣下面说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你因看见了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怎么样，有福了。我们讲登山八福啊，可能还得多一福出来哈。有福了，什么人有福？没有看见耶稣就信，怎么信？真正知道这一位耶稣他是我的什么，我的主，我的什么，我的神。这是一位从死里复活，这一位不仅仅是被羞辱被挂在十字架，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死里复活，复活之后回到父的右边，他是万王之王，他是神，他是基督，他是统管人心灵的王，他是基督啊。然后使徒约翰就说了，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信耶稣是基督，我相信各位都明白基督的含义，不必解释了。受膏者，也就是希伯来文的弥赛亚，也就是神所预言，他所膏来到地上做先知，传讲神的话，来到地上做祭司，代表神施恩给人，带领人接近神。他来到地上更重要的，做君王，统管神的百姓。耶稣到地上就是要成就神国君王的角色。天国近了，其实包含的含义，天国的君王在你们面前了，近了。什么人可以进入天国，与天国有份？那就是悔改信福音的人，归到神的面前，悔改转离恶道，转离偶像，归向真神。真神的代表已经在地上，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在人面前。所以什么是神的国领导人啊？那就是耶稣到地上来，那一些真正接受耶稣的人，信耶稣的人，信靠耶稣的人。而且这个信呢，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共用98次啊，那全部是动词，而且有36次用的是信入基督，信入于基督啊，我们的中文翻不出来啊，原文是信到一个程度啊，入于他，信入的意思，那就是真正尊他为主为王的一种信。而这一种信也是约翰福音3:15-16所用的啊。 人子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入于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入于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你再去看呢，还有太多了，我没有办法通通举出来啊。主耶稣很严肃地告诉世人，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啊。这一句话也讲好几遍，若不信耶稣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啊。其实基督这两个字是翻译中文的人加进去的，耶稣的意思，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啊。只相信耶稣是一位伟大的宗教老师，相信耶稣是一位道德高超的榜样，都不够的啊。容许我再讲得慎重一点啊，如果你只相信耶稣是替你死了啊，但是你却不相信耶稣是我是的这一位，耶稣自己讲，你还是必要死在罪中。什么意思啊？许多基督徒要耶稣替你死，却不要耶稣是神的儿子，做你的君王，做基督。我们只要耶稣代死，这一位代死的一位，可是你却不知道这一位是复活升天，在荣耀中统管万有的主，那你没有真正信耶稣。耶稣可以是一个伟人替你死，可以是一位教主替你死，可以是一位勇敢的勇士替人死。如果你只是这样相信一位替你死的伟大的了不起的教主，你还没有真正信耶稣啊。信耶稣，约翰福音所一再强调的，太初有什么道，道成了肉身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什么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信耶稣的人得着生命，就是耶稣进到人的心里，成为我们的生命，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他是一切生命的源头。当你真正这样信耶稣，接受耶稣做你的主，做你的神，做你的王，到心里来，你就得着了生命，这个生命就在里面运作，产生了生活。耶稣的生命带来像耶稣的生活，这是从约翰福音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进神的国，在神的国里面生活，它的基本一个要点还是信耶稣，这一位耶稣他是真正神的儿子，是我的王，是基督，当然是神的羔羊，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约翰福音讲论的跟马太福音是一样的，没有差别的。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这个观念以为我们所有的人先在约翰福音里面读约翰福音，我们先进神国，到了一个程度再读马太福音来帮助我们进天国啊，变成约翰福音是小学啊，然后马太福音变中学，你要进步进一阶啊，这是误解神的道啊。但是我却发现这样的误解已经在华人教会中啊，真的是如此啊。有很多的一些书籍啊，各位可以从 一些地方可以买到。基督徒先进神国，这是得救。基督徒要不断的有好的表现才能够进天国，那个是得赏赐。把神国天国这样的二分是不正确的。那么我等一下会说，我个人不反对基督徒应该在地上不断的有好的行为表现出来，也不反对的确将来有赏赐的。因为主耶稣明明说嘛，如果你把诫命最小的一条废去，你自己不行又教导别人不行，在天国里你要成为什么最小的？你自己行又教导人行，在天国里要称为大的。我们进到天国之后，进到神国之后，如果天天时时继续尊耶稣为王，继续尊耶稣为主，耶稣基督一定给你力量不断地活出更高的义。但是如果我们都像哥林多信徒一样，我们就继续自己做主做王，不让耶稣做主做王，继续体贴肉体，活在肉体的里面，那我们活出来的诸般的混乱的生活，将来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照做个人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请问刚刚这句话是谁讲的？答对了哈，怎么想这么久才讲出来啊？这是保罗讲的，不是我讲的，是圣灵感动保罗讲的，是对哥林多教会讲的。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写完写哥林多后书，心里面感慨万千的时候，他说啊，我们众人啊，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个人照做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我没有反对基督徒一生要不断地行出神所要的义，我也不反对基督徒将来面对神，在主耶稣基督台前，他会有不同的赏赐，你要向你自己所做的交账。但是我要强调的一点，所有你在今生能够行出更高的义，能够把律法成全，绝对不是靠你的本事，你要在恩典中更多依靠主，更多仰望主，更从顺从圣灵，这是保罗讲的，更从尊基督为王，这是马太福音讲的，让耶稣的全能活在我们生命中，把更高的义活出来，让天父的旨意得以成全。这样的基督徒是在恩典中成全律法。那么昨天我没有很多时间，我现在用一点点时间，我再强调一下，神的国就是天国，再用一点点时间，因为主耶稣在地上讲到，马太马可路加记载的都是相类似的事情，所有在马太用到天国的地方，马可路加通通用神国。太多例子，比方主耶稣出来传道，马太记载天国近了，所以你们要悔改，那么马可记载神的国近了，要悔改信福音，路加福音神的国，然后耶稣打发门徒们去传道，马太是说传讲天国近了，马可路加传讲神的国近了。那么主耶稣说，如果你要进入天国，要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这个是马太福音， 哈。那么马可路加是讲变成小孩子的模样得进神国啊。那么耶稣基督讲到啊天国的奥秘啊，那么马太福音用天国，马可路加讲神国的奥秘啊，马太福音用撒种的比喻讲天国，马可路加用撒种的比喻讲神国啊，马太用芥菜种的比喻、面教的比喻等等的比喻讲天国啊，这个马可路加用相同的芥菜种的比喻、面教的比喻讲神国，所有在马太福音讲天国的，马可路加都是用神国。如果你要把这两个变成不同的国，那么圣经这些上下文的解释你就没有办法能够配得起来啊。连马太福音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主耶稣他把神国、天国都是合在一起用啊，那就是少年的官走了之后忧愁的走了，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国还容易啊。这两句是平行的，主耶稣前面讲天国，后面讲神国，其实是一样的国啊，没有办法把天国神国分开啊。所以我再说，圣经里面约翰福音讲到进神国，路加马可讲到神国，和马太讲到天国进天国是一样的意思啊，不要把它一个变成得救的层次，一个变成得赏赐、得胜的层次啊，我们要把它弄清楚。那么，但是进神国、进天国以后的人，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又良善又忠心来侍奉神啊。那么为什么马太用天国呢？因为在两约之间，犹太人避免犯第三戒啊，妄称神的名，尽量不用神这个称呼啊，能够改就改，所以很多改成天这个字。浪子的比喻啊，浪子说我得罪了天啊，那个天就是代表神的意思啊。那么还有，如果用被动可以表达的话，很多都改成被动式啊，登山宝训多得不得了啊，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被神满足，哀动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寻求神的国、神的义必被加给我们，不要论断人，免得要被神论断，我中文都翻成被论断啊，都是一些被动时态的表达啊。那么马太为什么用天国？因为他写马太福音的对象啊，大半都是犹太人，以犹太人为中心，他们习惯用这个词句。马可路加是写给外邦人啊，马可在罗马把彼得的信息整理对着当时的外邦人发表，路加写给外邦人，这个外邦人连名带姓都有，请问写给谁？好，答对，提阿非罗大人啊，那么也是外邦人，然后借着他也传达在外邦，外邦人不懂天国的用法啊，明白神的国，所以都用神的国啊。那么在这里我把这个做个结束了啊，天国就等于神国，不是天国是基督徒的第二个层面的追求啊。那么我不反对得赏赐，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讲有啊，请各位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二节，我先念十二节，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什么赏赐是大的。好，那我们再看第十九节啊，我来念好了，所以无论何人 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里要称为大的。啊，再看第六章第三节啊，第四节，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第六节的最后，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第十六节、十八节的最后，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啊，那么还有其他很多地方的经文啊，耶稣的确有提到。今天我们信靠他，邻里贫穷、哀恸等等啊，我们得在天国有份啊。但是许多基督徒却没有继续不断，没有天天常常的让耶稣在心里作王啊，以至于连文士的义都做不到，连法利善人的义都做不到。文士的义至少表面，法利善人的义至少表面还有做一点，但是有的时候以哥林多教会的表现，连外表的谦卑都没有，连外表的一种好的表现都没有了。基督徒如果在地上天天这样的过活，那就是废掉了神的要求。你废掉了神的要求，自己这样做，如果再去教人这样做更坏了。废掉神的要求，主耶稣讲的，在天国里要成为小的。那么在天国里将来的另外赏赐的问题啊，的确是今生是不是继续不断尊耶稣为主，靠耶稣能力来过一个良善的人生，靠耶稣基督好好的把光照亮在黑暗的世界啊，成为好好为主真心去侍奉的人，不要像以后讲的假先知，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医病赶鬼行异能，结果耶稣说不法的人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个到明天再讲。如果一个基督徒真正在生活上又良善，在侍奉上又忠心，见主的面，主耶稣说一句话，他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主耶稣要把什么许多的事派他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啊。到那日啊，得到主的称赞，好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主耶稣把许多事派我们管理。那么另外一个比喻，耶稣说有一个是一锭赚十锭，有一个是一锭赚五锭，有一个是买起来。赚十锭的，耶稣说好，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赚五锭的有权柄管五座城，买起来的被耶稣责备。我个人可以这样接受啊，将来我们得的赏赐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主耶稣有这样说，保罗也有这样说啊。保罗说，有的人金银宝石的建造，有的人是草木活秸的建造啊，有火发现，草木活秸被烧掉，金银宝石得以存留，金银宝石得以存留的人得赏赐，草木活秸被烧掉的人 要受亏损，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啊，基督徒真的有赏赐啊！有些基督徒可能一点也不羡慕这些东西啊。我常常有这样的啊，听到一些这样的话，我们绝对不是功利主义啊，我们绝对不羡慕什么赏赐啊，很好，很好啊。当然，从一个角度来看，啊，今天我们在地上最主要的动机不是赏赐，最主要的动机是因为主的爱，因为神的爱，啊，一切要活出良善，靠耶稣基督，天天尊耶稣为主为王，活出更高的义，因为耶稣这样爱我，为我的罪死了，我怎能再去犯罪得罪他呢？他复活升天在宝座上，我怎么会拒绝他不让他做王呢？因为主的爱，我们要顺从他，这是最基本的啊。但是圣经的确有提到赏赐，那是神的公平啊，神是公平的，他做事一定公平的，到了将来就发现神一定是公平。那么我们今天了解神在公平中做事，你今生怎么来过这样的生活？这也是保罗提醒所有基督徒，他说我已经当跑的路跑尽，所打的仗打完了，信的道守住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给他存留。这个公义的冠冕不是恩典的冠冕，公义审判的主要赐给他的。那么所以我们会进一步继续看登山宝训，继续看登山宝训，你就发现耶稣的要求就来了，要行出来，要行出来，要行出来。不过不要忘记，当耶稣要我们行出来，也只有耶稣能够帮助我们行出来。如果你不懂得经历过，虚心的人有福了，哀动的人有福了，你没有办法经历以下行出来。好，现在我们就要回到登山宝训继续来看。这个登山宝训一开始的八福篇啊，就相当的困难。什么困难呢？因为到底这是耶稣对世人的要求，还是耶稣对门徒的称赞啊？是耶稣对世界上所有的人要求他们要虚心，要哀动，要温柔，要饥渴慕义，要连续人啊，要清心，要使人和睦，要为义受逼迫，还是耶稣面对的是他的门徒，而这些门徒是已经虚心，已经哀动，已经饥渴慕义，已经温柔啊，已经有这些表现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问题。那么我现在不要你们回答啊，我来自己回答啊，因为这经过很多讨论啊，我现在把一个以目前最好的解释来回答啊。登山宝训的八福基本上是耶稣对他门徒的称赞，基本上是对他门徒们的一种评语称赞，然后是对门徒们的一个继续要求，第三才是可以有一些应用在一般世界上的人。所以当我们看到登山宝训，你千万不要到世上去传，传什么？传你们要多多的连续人， 你们要多多的使人和睦啊。如果你多多使人和睦，你就必称为什么啊？这个圣经很熟的吧啊，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称为什么啊？所以我们到处劝人都做和事佬，许多许多人去劝人与人和睦，他们都能称为神的儿子。如果你到处去穿墙这个道理啊，就糟糕了，那就麻烦了，那就不必传讲要悔改信耶稣，不必传讲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登山宝训从八福开始就要很谨慎。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啊？请你们看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看见这什么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什么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啊。这里有两批人，一批人叫做许多人啊，一批人叫做门徒啊。许多人是谁？那就是上文，从第四章十七节到二十五节啊。那个时候，耶稣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接下来，彼得、安德烈、约翰、雅各啊，然后耶稣走遍加利利，各会堂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以后就有许多许多人从各地跟着耶稣来了。那么跟着耶稣来，耶稣就上到山上去了，然后门徒们走到跟前来。那么下面耶稣开始讲啊，登山宝训大部分的信息是针对门徒而讲，大部分可以说主要的信息、中心的信息，就是对着门徒们讲啊。那么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些门徒是什么人？是已经听到耶稣传天国的福音，已经听见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些人就真的悔改了，就跟耶稣了啊。所以这些人是虚心的人，真正邻里贫穷的人，是哀恸的人。当一个人邻里贫穷，无依无靠，远离悔改离罪的时候，就哀恸，得到神的安慰啊。那么这样的人，也就是温柔的人啊。温柔的人，其实在原文里面就是跟贫穷的人一个字啊，在希伯来文是一个字啊。但是这一个字被诗篇三十七篇翻成谦卑的人啊，用了另外一个字来翻译它。那么然后这一个字翻成七十四译本的里面啊，他就用另外一个字来表白出来啊。那么到了新约这边引用这个字的时候，用温柔的人啊，其实那个希腊文的字根啊，都是贫穷的人。那么这里我很简单说，就是啊，这些代表真正虚心哀恸啊，温柔对于神的柔顺啊，也是一种邻里贫困的贫穷的意义啊。这样的人也是饥渴慕义的人，他们寻求神的义，也寻求人间的义啊。对神的关系不当，是跟神的不义；人的关系不当，是人的不义啊。这都是罪啊。人当时的确有很多不义的事情在社会中间啊，他们也寻求把这些不义的事除掉。因为贫穷的人就是受到欺压，无求告无门，单单仰望神。所以在许多的不义中间，人就要饥渴慕义啊，寻求神的义， 发生，寻求人间的义发生啊。那这一些其实都是那一些真心悔改、真心接受耶稣、当耶稣传天国的福音，他们就这样的心态到耶稣面前。所以耶稣看见这些门徒，可以说用一种称赞他们的角度给他们的评语：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是虚心的人，你们是有福的啊！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是哀恸的人，是有福的；你们是温柔的人，是有福的；你们是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啊！那么然后用他们，为什么用他们？因为除了这些门徒们为中心在听到，越来越多的人就围起来了，许多人他们就会跟着来听啊。这就好像一般在学校上课啊，有正式的学生啊，正式选修学分的学生，还有一些所谓的旁听生啊。这个正式选修的学生就要好好读书，又要做作业、交报告啊，要赶开夜车啊，还要很辛苦读书。那些旁听生，他就爱读不读啊，那爱听不听啊，上课打瞌睡都是旁听生啊。那么旁听生在旁边，那么老师主要是给正式生讲话啊，让正式生好好得着什么。不过偶尔也就提醒一下旁听生啊，啊，不要再睡了，听一句吧啊。然后呢，刺激他们一下啊。耶稣告诉门徒：“你们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希望旁听生听一听呢、啊，如果你们也虚心的话，也可以成为天国的分子啊。耶稣看到门徒们哀恸的人有福了啊，你们必得安慰。也希望旁边的人听一听啊，也真正到神面前来有哀恸的心。无论如何，耶稣最基本对他的门徒这样的一种评语啊。那么这些门徒因为邻里贫穷，因为哀恸，因为温柔，因为饥渴慕义，他们就惊艳到神的连续了啊。什么人会连续人？什么人会成为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啊？那就是这些门徒们，他们真的蒙了连续啊，他们能够把神的连续彰显出去啊。在马太福音很多地方很注重连续啊，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主耶稣讲到饶恕啊，饶恕跟连续非常接近的啊。一个人欠了主人1000万啊，当然这个我们中文的翻译翻成1000万，其实啊，另外的一个单位哈、啊，不管他什么单位，一大笔钱，很多很多钱。结果主人看他没有钱还，就算了，连续他，啊，就说不要还了。结果那一个人跑出去，去向一个欠一点点钱的人追着要还，啊，那么耶稣就责备这样的人。马太福音的里面非常注重这个连续啊，那是神的一种恩慈，神的性情领导人。耶稣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必蒙连续啊。那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这些门徒们经验了神的连续，他们去连续人，耶稣就祝福他们有福了，有福了。所以登山宝训的8福前4福是提到门徒们所经历的心态，后4福是提到门徒们所经历到神的恩典，然后可以彰显。这样的彰显，耶稣下面继续讲，这就是光，要光照这个世界；这就是盐，盐要影响这个世界啊。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把神那无比的连续要去连续人，要把神的圣洁活在生命中。一个清新的人有福了啊，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这些人经验到与神的和好，经验到神的一种饶恕啊，与神的好的关系，他懂得去改变跟人的关系，使人活在正当的关系中。所以八福的后四福是前四福所产生的一种生活，那是基督徒所应该有的生活。千万记住，我们去讲八福的时候，不要把它一个一个拆开来，然后变成劝人修身、劝人更加的品格好一点的一些劝勉而已。如果是那样子，到头来做不到的，做不到的。那是因为耶稣基督让一些真正肯悔改、信靠他的人，来经历了他的连续，来经历了他的圣洁，来经历了他的和好。这样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会被世界的价值观所否定，所以就会为义而受逼迫了。八福的最后一福，就是这样的基督徒要活在今天这样一个黑暗败坏一个社会中，你要产生功能的时候，一定产生冲击。撒旦的权势、败坏的权势，一定会跟这样的权势对立，啊，那么结果就产生了为义受逼迫的人。这些人，耶稣说有福了，那就是基督徒继续的表现，啊，他们在地上为义受逼迫，主耶稣说，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啊，基督徒，耶稣说是光，啊，是光的意思就是先有这个光的完全的生命和本质，然后能够照亮，啊，是盐，有盐的生命和本质，然后产生功能，啊，那么盐的功能，啊，是什么，我们可以讲很多啊，不过圣经本身没有直接讲啊。当然我们一下就会想到啊，盐调味啊，盐又防腐，盐还有什么啊，杀菌啊什么哈，啊，盐啊有很多很多功能。但是无论如何，有个很要紧的就是啊，今天人活着都需要盐啊，每一家都需要盐，人的生活必须要盐，啊，那也就是神把我们摆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需要我们，这一个黑暗的世界，这一个败坏的世界啊，需要我们。因为神的国已经在我们身上实现，神的国要借着我们来传扬彰显在这个世界中，要让世上的人都能进到神国的里面，进到天国的里面，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啊。不过我们先有这个生命，光言篇是讲到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使命。这个生命也就是前面所讲到的，从虚心开始一直到为义受逼迫啊。那么为义受逼迫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为主耶稣基督受逼迫。为义受逼迫是第八福，有人说下面一节是第九福啊，请各位看第五章第十一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啊，应当欢喜快乐。第十一节其实是解释第十节啊。第九福其实就是第八福啊，第八福为义受逼迫。那么义是什么啊？昨天我们有讲过，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神的义就是人跟神有了正当的关系，然后人跟人活出正当的关系。这一种关系怎么能够实现？人跟神正当的关系是神做人的什么？请回答。 答对了啊，神做人的王啊。那么什么叫做神做人的王？圣经就讲到神的国临到，神的国就是神作王。那么什么样情况是神的国临到啊？那就是主耶稣在你心里作王，主耶稣在你里面统管，活出主耶稣要你活的生活。这个话有几节经文，请各位特别看一下啊。好，请我们先看路加福音啊，先看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第29节，29节我来念啊。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等等。再看马太福音第19章，马太福音第19章也是29节，马太福音19章29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啊。现在看路加福音18章，路加福音18章也是29节，29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什么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好，那么这三处圣经啊，都是讲一样的事情。在马可福音，耶稣说人为他和福音；马太说为了他的名；路加福音说人为神的国。可见神的国的内容就是耶稣，耶稣的福音，耶稣的名所代表，耶稣这一位和耶稣的事工。那么耶稣到人心中作王，就是神的国实现了。耶稣在作王的时候，人跟神的关系正当是义，人跟人的关系就正当，就是义，就能活出胜过文士的义，胜过文士法利赛的义。但是这一种的生活，这一种的价值观，会被世界的价值观所冲突、所压迫，以至于为义受逼迫，就等于为耶稣受逼迫。那么耶稣说，凡是为他受逼迫的，就欢喜快乐啊。那么各位，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啊，要为了天天把耶稣的生命活出来，那个光和盐彰显出来啊，即使在这样的一个败坏的世界里面啊，被人逼迫，我们要继续不断做，继续不断的靠耶稣来实行啊。那么光盐篇我刚刚已经提了啊，我就不再多讲。那么下面我要继续再讲一点啊。这个登山宝训的8幅很特别啊，为什么特别呢？只有第一幅跟第8幅用现在时态动词啊，只有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是用现在时态动词。还有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那个天国是他们的也是现在时态。其他中间的6幅啊，都用未来时态啊。所以第2幅提到哀恸的人有福了，原文是他们必得安慰啊，必被安慰。提到温柔的人有福了， 他们必承受地土，啊，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将得宝珠，啊，刚才也是必将承受地土。然后连续人的有福了，他们必将蒙连续，啊，全部是未来时态。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登山宝训的八福，第一个目的是耶稣对门徒们的称赞，第二个目的是耶稣对门徒们继续的要求，啊，继续这样活就会继续蒙到神的赐福。每一个基督徒在座的天天还要不断地以邻里贫穷的心来面对主，还要常常反省哀痛你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啊，得罪主的地方，还是要不断地温柔。我刚刚说过温柔啊，原则上这个字跟贫穷是一个希伯来字啊，但是也有人再从这边引申一点啊，那就特别强调对神的柔顺啊，对神不是那样刚硬的心，是柔顺的啊。柔顺的里面也就是没有别的，自己没有什么可靠的，紧紧抓住神，饥渴慕义还要持续不断啊，今天继续不断如此，神就继续不断赐福，一直到将来耶稣再来了，神所赐的福才完全啊。那么基督徒继续不断如此，也就会继续不断发光照亮这个世界，也就会继续不断产生盐的功能啊。如果你不是这样子的话，盐会失了味，会产生不了功能，这个光会被放在斗底下啊，尘照在山上啊，这是附带在光的比喻里面啊。有人把这边当作三个比喻啊，一个是光，一个盐，一个尘啊。但是你从上下文判断了，尘照在山上啊，不能隐藏，好像灯不要放在斗底下啊。为什么？因为在以色列地啊，都是丘陵地，高高低低的啊。那么一般人盖房子盖城啊，我想你们都会回答，喜欢盖在谷底还是山顶？哎，都是盖山顶，盖谷底就麻烦啊，一下雨那就冲走了啊。所以所有的房子都在山顶上。那么耶路撒冷就是在小山头上面啊，整个房子在山头上，那么点灯的时候远远就看到了啊，所以尘在山上远远看到，你要把它单独当比喻也可以，因为山上很高一定看到，但是晚上那个灯光一照远远都看到啊。无论如何，基督徒如果你继续活在神所要求的这个生活中，你继续会发光，你继续会有盐的作用，你继续会像尘在山上人都看得见。但是如果你今天不再邻里贫穷，你不再哀动，不再温柔，不再饥渴慕义，你不再经历神的连续去连续人，你不再清心，一面是指着专一对着神，一面神圣洁的荣耀临到我们，你不再不断经历神的和睦，使人和睦，你不断地把义活出来，我们就不能像光像盐的作用了啊！只要你继续活在这种状况中，神的恩典、神的大能就继续彰显啊！那么继续这样彰显的人，你就继续不断经验我们胜过了文士的义，胜过了法利赛人的义啊。所以耶稣说，他说他到地上来是要成全律法，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废去的啊。这是一个深刻的描写啊，因为一点就是希伯来文的一个字母啊，一个字母 一画啊，它可以是字母里面的一撇，或者一个小小弯的地方啊，突出地方等等，就是连这么一点点都不会改变。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来，他来的目的就来成全了律法啊。那么成全律法什么意思啊？最基本的意思，律法、先知都是预言弥赛亚的来到，律法、先知都是为耶稣做见证，见证神的拯救，见证神传福音给贫穷人，见证神要安慰哀恸的人，神把义赐给饥渴慕义的人，神要让公义、赞美要从这些人身上再发生出来。所以律法、先知对弥赛亚的一切预言，耶稣来都成全应验，耶稣也就帮助弥赛亚的子民，所有真正悔改归向他的人，耶稣就让我们一同成全律法啊。所以今天我们继续不断靠着耶稣，要把神的律法得以完全啊，而不是废掉任何一条，乃是都要成全。这样子成全以后，耶稣解释啊，怎么成全啊？那是胜过律法规条而已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背誓啊，等等等等啊。那么今天时间已经到了啊，我就到明天啊，我明天有很多内容要讲哈，看看能不能再简化一点啊。但是我相信登山宝训谁都会看啊，各位自己看都懂。不过如果里面最基本重要的这一些问题没有弄懂的话，你怎么看都很难懂啊。如果把这些基本重要的基础有了以后，看就容易了啊，下面看可以很快。所以等明天我们再来继续的思考。不过最后还是一句话啊，登山宝训是神在我们心中作王产生的伦理生活啊，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在心里作王，你是活不出来啊。耶稣在心里作王，靠耶稣能够活出来，而且越活越像天父的完全啊，越能够彰显天父的荣耀。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完美的、完全的神，我们有诸般的缺欠，但是你所应许的弥赛亚带来的救恩、带来的大能，天天正在改变我们这不配的人。愿主让我们的心天天都是虚心的状态，来到你的面前，无依无靠，完全依靠你的大能，完全依靠你的作为，依靠你的改变，让你的王权行在我们身上，以致天天活出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让我们越来越像天父的完全。求主施恩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